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几份，可以现在来拿，好吗？启示录，启示录十七章，我们上周我们读过了全章，我们今天再来读几节。十七章第一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又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十七节，十五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上一次我们提到，来到这里，主提到两个东西用来代表这整个堕落的世界的诠释，这个世界的样式哈，也是将要受审判的大巴比伦，一个用淫妇来讲，一个用兽来讲。我们来读两节讲到这个兽的经文，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前面讲的大淫妇，然后她是坐在兽上面，很有趣，这里说她坐在众水之上，又坐在兽之上啊，所以这些人都是一个表号，要不然你就一定要问说他到底是坐在兽上面还是坐在众水之上啊？这而且这里主很清楚的解释说他坐在众水之上，众水指的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光在这里就是另外一个佐证，我们不应该想到启示录里面的兽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出历史上或者是现今或者未来哪一个强权或者哪一个特别的人物是这个应验这个兽，我相信不是的，不是特指一个专指一个人或者一个权势哈。启示录十七章第七节，十七章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我觉得在这里这样讲到大淫妇跟兽，也就是你也可以说就是这世界的两面，一个是讲到他的道德跟属灵的一面，他怎么样奢华宴乐或者是放纵情欲等等，另外一个是讲到世上的一些权柄权势啊，用兽来讲啊。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个是在爱一方面对爱的认知或者是使用有了偏差，那是大淫妇啊。所以我提醒大家，我们不时的要查验一下，当我们心里面想到爱或者提到爱的时候，到底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于爱的定义，还是圣经对于爱的定义？我们不要轻易的以为就是这样，好像我们对爱的说法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哦。圣经对于爱的定义跟这个世界上很普遍的对于爱的定义是相当的不一样的。而很可惜，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活在世界上 似乎比活在圣经里面还卖力还认真一点，所以他们有许多这一类的观念是世界上的观念啊。我们也提到兽可能讲到另外一面，就是他们怎么样错误的认知权柄，误用权柄啊。权柄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啊。那我们也要查验，当我们想到权柄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的样式还是神的样式。嗯，这个权柄不一定都指着政治上的，许多人想到兽就很容易想到政治上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那是因为但以理书这样说的。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想它不是专指的政治的权势说的，你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有权柄这一件事，对吗？在家庭里面有，在学校有，在公司，在职场上有，在许多的领域里面都有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那刚刚我读的讲到大淫妇的两节经文，跟讲到兽的两节经文，我今天想到一个有趣的想法，这说大淫妇的座位是坐在兽上面，又说他坐在众水之上，然后十五节给我们诠释说，那个众水指的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哈。所以我觉得，好像这样讲到大淫妇，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种放纵情欲，这种误用了神的爱。是遍及在世界任何地方的，遍及许多的角落，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子的表现啊。可是讲到七头十角兽，可能特别要讲到这个兽有七个头，我觉得其中一个含义可能是，如果有一个头死了，还有六个头啊，这像九命猫一样，它有很多条生命一样。嗯，而且在启示录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兽的时候，是有四头兽，分别用世界上的一些野兽来做代表。可是启示录讲到兽的时候，却是把这些但以理书所讲的兽都集中在同一头兽上面，所以我相信他特别在指责那个背后的意义，而不是要专指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而且我觉得这样讲七头十角兽，可能特别是要表明他跨越时间，在每一个世代他都有可能有兽的表现啊。所以大淫妇讲到在任何空间都有它的诠释，兽讲到任何时间都有它的诠释，也就是这个世界的诠释充满在整个宇宙里面，是我们都要留意的啊。我再一次说，我不喜欢人这样把兽解释到一个专一的单一的人或者是一个单位上面，其中一个最要紧的原因，不是我要强调启示录应该怎么解释，而是如果我们太注意这样，会使我们忽略了有可能这些诠释，这些世界的诠释就在我们的身旁，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甚至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有可能有这些啊。如果我们这样解那样解释启示录，把神儿女的眼目吸引去注意一个可能未来要出现的一个独裁的人，或者一个敌基督，或者一个政权，我想 可能会失去了圣经写给我们想要特别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应该过怎么样的生活啊，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处都有可能遇见这个世界的样式，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啊。这个大银富是坐在兽上面，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趣，有可能特别要表明一件事，就是这两者啊似乎他们一直有相互的关系啊。你知道，因为一个是在讲到奢华宴乐，一个是在讲到权势的问题，所以有的人甚至有可能这样解释，近代有一些人这样解释，说提到大淫妇就会提到是在那种比较自由的国家，可能民主国家，因为今天世界上，今天已经不太是了，但是以前世界上常常民主国家会比较富裕一点啊，因为一方面他们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都比较富裕一点啊，可是通常集权的国家常常都只有少数人在享受财富，而多半的百姓都比较贫穷，所以他们就觉得民主国家似乎就代表了这个大淫妇，可是那些集权国家就代表了兽啊。可是其实我们这样说不太合理，因为在集权国家里面一样可以有非常放纵情欲的事情，一样可以有非常的奢华宴乐的事啊，也许会集中在比较少数人的手中，但是仍然有那些事啊。而在所谓的民主国家自由的世界里面，就没有这个权柄上的问题吗？当然有，一样有，而且是不合神心意的权柄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里用这些开放给我们一个更广大的领域让我们去思想啊。我没有想要提出标准答案，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更广泛的去思想这一件事情，到底兽代表什么，兽可以怎么样表现，大淫妇也是这样嗯。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容易误用权柄啊，我们就提到在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更合神心意的权柄，可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大卫啊，大卫作王，他怎么样作王，他是像一个牧人一样在作王，照顾他的羊群，甚至可以为羊群舍命，他可能不止一次提到当神要惩罚他的百姓的时候，大卫却挺身而出说应该要施行审判在我身上而不是在他们身上啊。摩西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啊。那今天我想到有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有权柄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C.S.路易斯在他的《纳尼亚传奇》里面，有一本其实是就着那里的故事的发生的次序来说是第一本啊，虽然不是他写的第一本，就是《魔术师的外甥》这一本，你知道这是他的第一本，知道吗？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The Magician's Nephew》，魔术师的外甥。当最后这个故事的最末了了，那个在偶然的情况里面，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而是在伦敦街头发生的事情，因此使一个马车夫，一个很平凡的马车夫被带到纳尼亚去了啊。那是纳尼亚诞生的时候。最后当狮王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就首先对着这个马车夫跟他的妻子，狮王应马车夫的要求，把他的妻子从伦敦召唤到纳尼亚去了啊。他跟他们说，这个那对夫妻说，孩子们，你们是纳尼亚的国王跟王后。那马车夫惊讶的把口大大的张开，他的妻子满脸通红，他告诉他们说，你要统治这些动物，而且要为他们取名。所以他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代表亚当跟夏娃啊。而你要在他们中间主持公道，当敌人兴起来的时候，你要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害。这个马车夫很努力地吞了两三口口水以后，结结巴巴地说，老爷请你原谅，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跟我太太都相信我们不是干这行的家伙。他说，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受过教育。亚斯兰艾斯伦这个狮王说，你会不会用犁头跟锄头在地上来耕种，种出粮食呢？那个马车夫说，老爷，这个我倒会啊，我会做一点，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狮王说，你能够公平和良善的管理这些动物吗？你能够把他们不像在你们世界里面的动物一样当作奴隶使唤吗？马车夫说，我知道老爷，我一定会公公正正的对待这些人这些动物。你能够保证教导你的子孙也学你一样公正的对待他们吗？马车夫说，老爷，这要看我怎么努力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他跟他太太说，我们会尽力而为，对不对？他太太点点头。在你自己的孩子们中间，或者在野兽们中间，你不会偏心吗？你不会让其中一方站在另外一方的头上吗？或者虐待他们吗？马车夫说，我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而且如果我被我抓到谁这样做，他就会受应得的惩罚。狮王说，如果有敌人侵害这个国土，挑起战争，你愿意冲锋在最前面，撤退在最后面吗？要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面，要冲锋的时候走在最前面吗？马车夫说，老爷，一个人没有经过考验，看不出他的为人如何。我相信到时候我会变得勇敢的。以前我除了用拳头打过架以外，我没有打过仗，可是我愿意试一试，我愿意尽量试我的本分。然后狮王就跟他说，好，一个国王应该做的事你差不多都做了，你可以做纳尼亚的国王。换句话说，路易斯的意思是，真正神的君王应该像这样，当一个国家有饥荒的时候，这个国王应该是吃最少的人啊；当有食物的时候，应该是别人先吃；当打仗的时候，他要走在最前面，撤退的时候走在最后面，应该要像这样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想到神的君王应该怎么样，这才是圣经里面讲到权柄应该有的样子。这不是只是我在讲这些，你不要只想到现在坐在国家的位置上面或者市长这些人，要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是有权柄的，对不对？对吧？ 那无论这个大淫妇或者兽，其实当主耶稣让老约翰写出这些话，看见这些意象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在当时的最主要的意思是用来指罗马的啊。那因为他们身处在罗马的世界里面，他不能够直接称呼这个名字，你这样写就等于是在叛国，在攻击国家，所以神让他们让老约翰用象征性的方式讲到巴比伦，来讲到罗马。很多的学者都相信启示录这些大淫妇跟兽最初最主要的在那个时代的意义，就是指着罗马说的啊。这里说那个七斗十角兽遍体是朱红色的，也许我们会努力的研究这些颜色代表什么属灵的含义啊等等，有可能那样做也有一些帮助。可是我觉得它遍体都是朱红色的，有可能至少有一个意思，就是会让你看了有害怕啊，觉得它是一个怪物。而这些诠释，就是要表达在像罗马背后这些属灵的诠释哈，它有可怕的外貌，而遍体都满了亵渎的名号。有人认为这用来指罗马也非常恰当，因为罗马，在从很起头建立罗马帝国之后不久，罗马皇帝就逐渐的自己取了像神一样的称号在他们的自己的身上，也要他的百姓有点把他当神一样来崇拜啊，来尊敬，所以连称呼他们并不拒绝人家用神啊、主啊、救主啊这些称号来称呼罗马皇帝啊。在有一些时代，有一些皇帝根本就是把他当作法令要求人家这样做的。而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有可能是在罗马皇帝的一位叫做多米田或者译成窦米仙的时代写成的。那个时候这个皇帝迫害神的百姓，迫害他许多神的百姓，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更积极的要人把他当作神来膜拜哈。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一头兽，可能是很强烈的表现在罗马皇帝的身上，而特别是在写启示录之前不久，一个在历史上有名的罗马皇帝就是尼禄或者叫做尼罗那个皇帝身上。那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也将要显明在当时的窦米仙多米田皇帝的身上。我讲一点，有一些人对这个七头十角兽的说法，我现在讲的都没有一个是我认为是标准答案，好吗？这里说它的七头是七座山，他们觉得这是特别能够证明这个兽用来讲罗马，因为罗马就是建造在七座山上，你知道吧？罗马是建造在七座，当然不是很高的山，是七，但是七座山头上面。所以罗马有一个称号叫做七丘之城，就是七座山的城市哈。可是这里讲到七头，又说它是指的七个王啊。那这个七个王，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是要讲到 一个一个的帝国，有的时候是要讲到一个一个的君王。在这里，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兽讲成是罗马的话，那有人觉得这七位罗马皇帝，当然从开国的奥古斯都开始，奥古斯都是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名字，我们中文和本原来翻译作雅古斯都，那是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皇帝。下一个第二任的罗马皇帝，圣经也有提到他，叫提比留，听过吧？这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就是教会建立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等等这些的时代的罗马皇帝。下一位罗马皇帝叫做加利古拉，这一位我们的圣经并没有提过他，他的再下一位圣经就提到他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叫格老丢，记得吗？那里提到在格老丢的时候，他下了一个命令，不知道犹太人搞什么花招，是的，这个皇帝下了一个命令，要求所有在住在罗马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记得吗？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记载这一件事啊。那之后再来就是那个有名的皇帝，就是尼罗，所以这是前五个君王啊。所以这个七位罗马皇帝，前五位就是奥古斯都、提比留、加利古拉、格老丢跟尼罗。然后第六位呢，他们觉得就是指责当年围困耶路撒冷三年半的时间，但是在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因为尼罗死了以后，尼罗自杀之后，元老院就选威斯帕先做下任的皇帝，当然做皇帝比凯旋归来重要多了，他就回罗马去做皇帝去了，把围城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泰特斯提多，所以后来都说是提多攻下耶路撒冷的，今天在罗马仍然有提多凯旋归来的时候建造的拱门，提多拱门在那里，上面就刻着有在圣殿里面掳获的东西，包括像金灯台，我们今天都会把金灯台制作成那个样子或者画成那个样子，可能主要是根据提多拱门的啊。所以他们提到这些可能是讲威斯帕先还要提多这样，可是这样就已经满了其位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人觉得也有可能他们会跳过其中的一些君王，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些罗马君王，有的只做王几天或者几个月而已哈。那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把这个七头不是专指罗马，而是指的七个帝国。那我们看见出现在圣经，就知道近东世界最早出现的帝国叫做亚述，并不是巴比伦啊，是亚述，记得吗？亚述是在更早期就出现了，像西西家的时代等等就已经出现了。其实它比西西家更早。我们今天拥有亚述帝国非常多的考古资料，是因为十九世纪在尼尼微的遗址，他们找出了许许多多的考古资料，包括一些石碑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以至于在考古学上给他一个称呼，称他叫做亚述大发现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去了伦敦的博物馆，伦敦的博物馆叫什么名字？大英博物馆哈。我就对其中我在那里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了。有一个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有名的石头，一个什么这种形状的石头，它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它刻了一段文字，但是用三种文字刻的，其中一种文字是今天的学者都不知道都不懂不认识不知道它的意思的文字，就是古埃及文，但是看另外两段文字看起来它是在讲同一件事的不同的文字的翻译，所以他们借着另外两种文字就因此对古埃及文有更多的认识。所以那块石头叫什么名字？ 我我有买那块石头的照片的明信片在我办公室哈、可是我在大英博物馆，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去他的雅述馆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有许多的石碑，而且那些石碑立石碑的都是雅述有名的君王，里面有好几个君王圣经提过他们的名字，提克拉庇列瑟这些人啊，包括西西家时代的希拿基利。可是很可惜我没有找到希拿基利的那一块石碑，因为那里的记述似乎隐含了暗示了他后来没有攻下耶路撒冷，正像圣经所说的，就是后来是神派一个使者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使得亚述就离开耶路撒冷哈、犹大就得救了。所以他们说七头这个兽的七个头指着七个帝国，第一个就是亚述，再来的四个帝国我们都知道，亚述，再来就罗马，然后希腊、波斯跟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最近我们在逐日讲但以理书一直在讲这一件事，如果你有参加逐日聚会你就记得，这就前五位。那这个第五位当然就是现存的罗马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最早的帝国不是亚述了，是埃及了，因为埃及成为一个帝国是更早的，是摩西的时代，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啊，所以到希腊就已经是前五个帝国了。那接下去启示录在这里说，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这个还在的一位他们觉得就是指的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至于还没有来那一位，也就是第七位，就有不同的说法了啊。有的人说是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之后，他之后的罗马帝国，因为那个之后的罗马帝国就完全不一样的风味，而且跟教会就扯在一起了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兽，启示录里面的这个兽，在13章那里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同伴叫做假先知，所以他们一直想办法用中世纪这种罗马帝国跟罗马教会的相互的关系来讲到这两头兽啊，这是一种说法。当然像天主教一定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他讲的就把那个假先知说成是他们啊，马丁路德就是这样说的。也有的人认为这第七位是在罗马沦亡之后的时代，然后会有敌基督出现等等啊。而这个第八位呢，就比较多被人指责末世要来的敌基督啊。可是你知道这里提到说第八位就是兽，有的人就依据这个就一直要把兽讲成末世的一位敌基督，他却忽略了那一头兽也包括了前面这些这许多的这几个头，这许多的君王或者帝国，所以你不能够专指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启示录其实讲的很不合道理，你想要弄清楚到底兽是什么，其实你很难从启示录读出来的，但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想要用一种象征性的方式来讲，所以你应该把它解成它背后更深层的意义是比较合宜的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举出很实际上的这七头代表什么，十王代表什么，讲得非常令大家都满意，但是我觉得往这个方向解释比他们另外一些那样的解释我觉得合理很多，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比较相信在这里讲的是历世历代隐藏在一些权势后面，那当然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权势的表现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其实在别的领域里面 一样可以有，不要忘记，尤其现在就光近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来，就有一种诠释在世界上兴起来，它的影响力有可能比一个国家的政权还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是一些电子科技这些公司。现在的话，就 AI 就扶摇直上，就突起于江湖哈，就是这些，你知道什么叫 AI 对不对？人工智慧，就是所谓机器人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会这样解释这个七头十角兽，他们说十角兽既然代表十个王，代表十个国家，就不是一个国家里面的十个王，是代表十个国家啊。这个在现今的世代就更容易这样解释，如果是两百年前他们一定不会这样解释的。那他们看一看这世界的国家会有这种很联合的，他们找到一个，就是那个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代叫做欧洲共同市场，听过这个吗？现在不叫共同市场，现在整个叫欧盟啊，或者刚开始是叫欧洲共同体，现在叫欧盟啊，欧洲共同市场。而且那个时代好像那时候的，我记得我读书的时代，欧洲共同市场好像刚好有九个国家大概是加入，他们就认为会再有一个国家加入，会成为这个兽，这个那个，他们甚至会说在欧洲共同市场的大楼里面有一个超级电脑，名字就叫做 Beast， 叫做兽。这个其实我实在查不到有这样的资料证实这一件事，我也没办法证实没有这一件事，因为我知道在西方国家常常有人因为知道启示录所讲的，可他们自己又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他们就有可能会故意的用这样的名字，也许他们真的给那个超级电脑取了一个绰号叫 Beast 也说不定，我不知道。总之我没有办法查到可靠的资料说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那个时代还在欧洲共同市场的时代，我去过他们的主要的大楼，他那个欧洲共同市场主要大楼设在Brussels， 就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记得那个时候比利时的教会的牧师邓伟国牧师带着我们两夫妇去逛一逛布鲁塞尔，中午的时候就停留在欧洲共同市场那个大楼，那个大楼记得好像长这个样子。那座大楼的前面广场上面，我们在那边吃我们自己带来的三明治，代表做午餐。我很记得那一幕，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后来欧洲共同市场国家超过了十个，那些这样去配对的人就开始遇见麻烦了哈。他们可能有的人就会开始说啊，那不是刚好十个就是十一个代表数字，可是他们以前不是这样说的。那另外有一些人在世界上找这种联盟，就找到另外一个，就是苏联集团。苏联集团里面的国家也蛮接近十个国家的啊。正因为有一些很有名很好的传道人也都会这样去解启示录，所以影响了许多人。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我可以算出多少年，35年前吧。那个时候主让我有的时候参加在台北他们有一些联合的聚会，他们会请外来的讲员。那周神柱牧师是武林盟主嘛，他就觉得我们这些传道人应该要多有一些祷告， 所以他就要求我们，其实不是啦，是邀请我们，我忘了是每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有一次，我忘了。而且他选在星期一，他认为牧师都是星期一比较有空，不会有服事。星期一的早上6点钟，6点半吧，在台北灵粮堂一起祷告啊。我记得我差不多每一次都是第一个到的，甚至有一次周牧师还特别的在他们面前称赞我说，这是荣教师教出来的门徒。其实我在认识荣教师以前我就有这个习惯。那在一个那样的周一清晨的祷告会里面，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我觉得我把他名字讲出来应该也没有关系啦，他已经不在世了，就是吴勇长老，去给我们那几个传道人讲话。我已经忘了他那天讲什么，可他一上台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最近有一些人不敢讲启示录，不敢讲预言。我就想说干嘛？可是我大概只有几秒钟我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蛮清楚吴勇长老的某一些解经跟神学观，他是很接受像尼托生弟兄所接受的末世论里面的时代主义的末世论，所以他就会像我刚刚讲的这样解释。显然在他心目中多年来他都把这个兽解释成苏联集团。而我为什么知道那是35年前呢？因为那是苏联集团刚解体的时候，1989年，1989刚好是35年前，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人就是这样解释的。我不知道后来吴勇长老怎么样把他的对这些的解释从苏联集团身上拿起来，后来他落于何方，或者他解释成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请原谅我用一点嘲讽的方式讲这件事，可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啊，至少我希望大家经过思考才来接受应该要怎么样解释这些事。我比较相信我们应该想到启示录这些讲到受大淫妇的时候，多一点想到它背后的氛围，那个背后的灵，因为它有可能表现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表现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跟另外一段经文放在一起做对照，因为那段经文很明确的说是末世对末世的形容。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只讲末世，可是借着启示录很多人讲到末世就把人的眼目吸引去注意将要出来一个低基督啊，像这些。可是圣经有别的地方讲到一样讲到末世的时候讲的不是这些，而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我请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应该很快知道那一章在讲什么。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该知道，使徒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你怎么能够不把像这样的经文去跟启示录连在一起讲呢？你既然同意启示录讲的是末世的事情，你怎么把它能够把它分开呢？这个才是使徒们在教导神的百姓的时候要他们多注意的事情。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所以你想到兽的时候也许分一点心想到这一件事好吗？就是有可能专顾自己，然后看一看你的周围有没有像这样的人，而不要只看向一个独裁政权或者某一个敌基督要出现，看看你的周围。 然后请记得停一下，吞一口口水，看向自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专顾自己。你不要忽略这些话好吗？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提醒教会末世会有的现象。他讲的当然不是要让我们去对世界发出评论，而是要警戒神的百姓不要落入那样的光景里面，对吧？嗯，后面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你不觉得光这一点应该，不要说这世界上的人，很多省的儿女都有可能会被点中，对不对？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原文保罗用的字眼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能力啊，敬虔是应该有能力的。我刚刚就这样很快读过去，其实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细细的研究的，对不对？好好的读，为这些事情祷告。我觉得我们牧师如果要讲到末世，一定不要只是在那里提到敌基督这些事，像这样的经文才应该要更丰富的去讲的。因为这是很直接的明白的揭示末世的样子，而不是像启示录用的是象征性的说法，对吧？这些很平铺直述讲出来的话应该是我们优先注意的。这是约翰加尔文说的，改教家 John Calvin 说的，就圣经中的意义那个表现在字面上的这意义才是我们最优先应该去注意的意义。上一周我们读了启示录十七章，也讲了一些话。快结束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注意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一节。这个第一节给我们指出，这些话最主要不是要我们去注意这些兽啊、大淫妇的作为，而是要注意他们的结局。因为十七章一起头就说，这个天使告诉他说，我要把大淫妇所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啊。所以这是在讲到神的审判。事实上我们上一次就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好几次了，十七、十八、十九章都是在讲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的结局。这整个神造的世界，它发展了许多年以后，在最末后的日子，当神要来结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啊？而很有趣的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大淫妇是怎么受审判的吗？你有没有，我们读十七章，你有没有读到？大淫妇最后是会被吃掉的，你知道不知道？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被谁吃掉？我你不要看我，你要看圣经，看你的十七章怎么写的。是那一头，他坐在上面那头兽，他要恨那个淫妇，而且吃他的肉，使他能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把他烧尽的，对吧？这很有趣，这个是神一向用来审判这个世界常用的方法，就是让黑暗权势、让恶人彼此残杀来成为审判啊。 当神想到要审判巴比伦的时候，他用的方法就是借着波斯帝国来审判他的啊。可是我请大家注意，十七章的一节经文，就是上一次我们也有读到的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我觉得你读十七章一定要最注意十四节。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你在读启示录这个最后的这些讲到末世的审判的时候，起晚啊，这个大巴比伦受审判，所有这些的时候，不要完全被这些讲的话给吸引住了。你要留意，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神不时的冒出几句话来，讲到羔羊，讲到心腹，讲到神的国度，那才是神想要我们注意的。虽然他占的篇幅不多啊，那这一节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光这句话，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很能够证明，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像在世界上，基督率领的一群军队跟兽跟这世界上的军队强权争斗打仗。你知道很多解释起诉人这样解释，而且解释到二十章的时候提到那个哥哥马各要围攻圣徒的营，他们就是这样解释，他们把那里圣徒的营就说成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看着在中东发生的事，然后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争斗，有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国家或者像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人都站在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上，同情哈马斯等等。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一直眼睛望着这些，他们在开始在想在猜，有的人甚至很勇敢的就明确的讲出来，甚至用预言的方式讲出来，说这个就会引向最后像启示录二十章讲的一样，到时候好像全世界都会一起来攻击以色列，然后那个时候基督就要出现，率领他的百姓胜过这个敌基督的权势，然后勇士才来到啊。我有时候特别觉得稀奇，为什么神的儿女可以信主许多年，可以读圣经，可以传救恩的时候说是灵魂的救恩，可是在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却能够相信会发生一个像这样在地上的战争，基督率领着的一个战争，我实在觉得很稀奇。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可是我相信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啊！我刚刚没有提到，他们这样说的人也很看重十六章讲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啊。哈米吉多顿大战，他们认为就是发生在迦南地有一个地方，特别经常被拿来做战场啊，两军交战的地方叫米吉多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真的是相信有一天会在那里发生战争，那就是最末了的战争，他们称那个叫属灵的征战。可是属灵的征战一定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忘记保罗在讲全副军装的时候，有什么经文比那一章更能够说到属灵征战？那一章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肉的人，不是吗？嗯，而在这里他提到跟着羔羊一起征战而且得胜的是哪些人呢？是那种神拣选出来特别骁勇善战，像阿诺斯瓦辛格一样全身都是肌肉非常有力量的？不是啊，这里完全没有这样写。神拣选出来的是蒙召 备选有忠心的人。你想想看，在新约时代哪些人蒙召，在旧约时代脱颖而出的人常常真的是勇士，古代本来就是这样，都是勇士，是在身体上，在外面，在物质上就是勇士的人。可是新约时代不再是这样，对吗？主拣选哪些人，他蒙呼召哪些人，或者说他呼召这些人想要把他们制作成什么样子，主对他所呼召的门徒教导的东西都是要他们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连续别人的人，有恩慈的人，做一个喜乐的人，做一个能够进入安息的人，做一个像这样的人，不是吗？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人。这些怎么会有力量去跟地上的军队打仗呢？所以既然说这个属灵的征战得胜的是同者羔羊的，是那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我相信那才是属灵征战的真正的经义，真正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征战得胜，就是我们追求主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成为一个充满了喜乐的人，成为一个有尊贵的思想不跟人家争竞的人，等等，像这样的人，不是吗？嗯，真正的属灵征战应该是像这样。我常常会想到多年前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青年使命团 Youth with a Mission 的其中一位传道人叫 John Dawson， 在台湾可能比较多人认识他母亲吧，他母亲叫 Joy Dawson， 应该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在台湾有不少人认识他。可是这个 John Dawson 他讲过一段话，我觉得我很同意，我也有的时候会想到甚至引用他。他说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或者说他就是在提到属灵征战，他说真正的属灵征战就是我们去做跟这个世界相反的事。你听懂我的意思吧？你怎么样知道跟这个世界相反是什么事？我想讲的不是指责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支持哈马斯不支持以色列，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要支持以色列，一定不是指的这个的。你要知道跟世界相反的是什么的话，看看使徒约翰怎么样讲世界。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就是跟这些相反的事。或者更细致一点，你可以用我们刚刚提到的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些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接下去讲的那些话。如果你真的要胜过世界，你就一样一样的看那些话，说世界是这样，那我不要这样。你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能够跟世界做相反的事，那就是最伟大的征战跟得胜，这是我们相信的。蒙召被选有忠心的这些同者羔羊的也必得胜，记得吧？因为在这里用的是我们同者羔羊，而不是同者万王之王伟大的将军，不是的，仍然提到羔羊的名字，就像羔羊一样柔和谦卑，那正是得胜之道，好吗？
我们来唱诗歌副篇八十四首。诗歌副篇八十四首，我失去世界。